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承诺与印度合作反恐，有报告指出美中冲突的可能性高于6年前，中共高层新班底露面了，被认为是妥协的结果。我们待会儿要跟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连线，得到最新报道。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已经确立了大权独揽的地位，为他在中共20大继续掌权铺平了道路。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访问新德里与印度官员会谈的时候，承诺与印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蒂勒森在印度外长斯瓦杰拉陪同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加强了致力于阿富汗以及更广泛的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他说，印度在这个努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将继续与印度站在一起，不会容忍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蒂勒森星期三的日程安排包括与莫迪总理会面。这位美国最高级外交官员星期二访问巴基斯坦，对敦促该国领导人加大努力来打击激进和恐怖主义。蒂勒森率领美国代表团会晤了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军事参谋长巴杰瓦将军以及情报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对方两国讨论了持续的双边合作与伙伴关系，扩大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声明还说，为了解决这些美国关切的问题，蒂勒森大致介绍了华盛顿的新南亚战略，以及在促进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为该地区带来稳定和安全方面，巴基斯坦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本月发表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说美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比6年前要来得更高。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地区都是可能引发冲突的领域。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由于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增强，态度变得愈加强硬，和该机构上次在2011年做出的评估相比，美中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又提高了。在朝鲜方面，报告推测，如果朝鲜发生局势动荡，中国可能将大量军队派往朝鲜，控制朝方的难民流。另一方面，驻韩美军和韩美联合司令部需要控制住朝鲜的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也需要防止朝鲜人民军对首尔发动炮击。美方可能因此派遣特种部队强行进入朝鲜或进行空中作战。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军队将进入朝鲜，防止美韩两国占领整个半岛。有关南中国海报告说，美中两国冲突点可能集中在美国执行航行自由任务和中国控制这一海域海上活动之间的矛盾。美国也可能卷入盟友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在海陆空可能发生的冲突。在台湾方面，报告说，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其目标可能是防止中国大陆胁迫或攻占台湾，降低中国的打击对台湾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其核心任务包括防止中国掌握对台制空权和制海权，限制中国对台湾地面打击导弹的影响。这可能要求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中国可能因此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同意兰德公司报告的观点，认为美中发生军事误判的风险增加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You have, you know, five or six very potential flashpoints. 美中之间有5-6个潜在的可能给双边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冲突热点。我同意，误解和潜在挑战能升级为冲突，这样的几率增加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还会变得更高。
卡奇亚尼斯认为，最可能导致美中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很可能来自经济领域。他说，
自打苏联解体后，我们两个国家就有战略上的问题，但其实一直是经济和利润将我们连在一起。现在这个关系开始要结束了。当川普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你会听他谈到韩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赤字来源，因为这是未来可能给两国带来挑战的最重要的领域。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3日到14日访问亚洲，访问的国家包括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和菲律宾。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一正式把以萨尔瓦多为基地的 MS-13街头帮派定为司法部打击贩毒和洗钱活动的重点目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塞申斯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警察总长会议上说，这一指定将允许有组织犯罪执法工作队通过一系列法律来瞄准 MS-13。
这些工作组汇集了联邦检察官、美国缉毒局、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国土安全调查人员、美国税务局、劳工部、总监察长、邮政检察员、特勤署、美国法警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他们都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追捕最高层的犯罪团伙和贩毒者。
MS-13 在世界各地和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是唯一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的街头团伙。塞申斯星期一公布的决定是司法部为落实川普总统承诺根除 MS-13 而采取的最新举措。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场节目。备受关注的中国十九大闭幕后第二天举行的19届一中全会，星期三上午选出新一届中央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有分析认为，总书记习近平将习思想写入了党章，对政治局常委，尤其是对政治局组成的绝对控制，充分显示习近平已经确立大权独揽的地位，并且为他在中共20大继续掌权铺平了道路。有关的详细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十九大星期二一致通过修改党章，如外界所料，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并将习近平过去5年执政的2大指标性政策“一带一路”和反贪腐也加入党章，极大地巩固了习近平的权位及历史地位，令习近平可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看齐，甚至有超过邓小平的势态，因为邓小平理论只是在他过世后才获写入党章，且不如习近平思想的提法高。另外，对于19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新一届25位政治局委员，外界分析，习近平对新政治局有绝对的控制，因为其中至少有11人曾与习近平共事，或者是同乡同学，包括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财办主任刘鹤、中办副主任丁薛祥、中组部副部长陈曦、江苏省委书记李强、辽宁省委书记李希、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此外，被视为入局黑马的人大副委员长王晨也与习近平同为延安知青。前港区政协委员、 中国政治观察家刘梦熊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位五年就将习思想写入党章，速度之快超过任何一位中共前领导人，明显确立了大权独揽的地位。他说，
他现在透过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到党章里头去，取得跟毛泽东邓小平啊地位，他的新人政治局25个人当中呢，占了一半都是旧部亲信，就说明了他权力里头啊，一尊这个地位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的权势当然是取得一个压倒性的态势了。
香港知名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打破了文革后中共元老邓小平等人不搞个人崇拜的做法，树立个人独尊的地位，是令中共政治体制走回头路，是一大倒退。刘梦熊也表示，十九大比起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明显倒退，也有违邓小平1980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防止权力高度集中的立场令人忧虑。刘梦熊说，
在十九大期间里头呢，习近平这个思想入党章了，好端歌功颂德的用上了文革时期林彪的语言，什么英明领袖啊、伟大领袖啊、最高伟大统帅啊，这些都出笼了。邓小平老一辈领导人花了好大的努力才摒弃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摒弃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现在又好像是死灰复燃了。
海外有些分析表示，习近平在大权独揽后可能走向更加专权和更左，不过也有人希望他能够带领中国逐步走上政治开明和民主化的道路，效仿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的一代伟人蒋经国。八九民运期间曾是香港左派报章《文汇报》驻京记者的刘瑞绍和政治立场曾亲中的刘梦熊都表示，他们目前看不出习近平会转向政治开明和民主化，尤其是他竟将毛泽东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是从中共十三大全面倒退。刘梦熊说，
从十九大他的报告里头啊，感觉不到一种好的兆头，把毛泽东50多年前所讲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老调子又拿了出来，就连赵紫阳的十三大的报告里头提过的党政分开，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里头也提过十三大的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从那个立场上就后退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权力的监督、制衡、制约根本就没有提，你还说要党是领导一切的，看不到他是成为蒋经国这样的势头啊。
此外，由于十八大时被看作第六代接班的领导人，60后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一个没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一个不久前被双开并移交司法处理，再加上习近平的亲信，一度被看好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也没有入常，因此新一届常委里没有60后，而5年后的20大时，新常委中最年轻的也要65岁，明显没有接班人可以选择。刘瑞绍和刘梦熊都认为，习近平这样做为20大后继续掌权铺好了道路。刘梦熊说，
在7个政治局常委当中，摒弃了胡春华，包括前几个月拿下的孙政才啊，没有了一种啊接班人、隔代指定接班人那个格局，没有接班人了，他也用不着迫切的去交班了。恐怕来讲啊，他20大的时候啊，任满2个任期的总书记啊，很有机会不会退下去。
目前外界普遍认为，从19大的结果来看，习近平想在2任总书记任期结束后继续掌权，虽然他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他的中共总书记职位因为党章没有正式任期限制， 他还可以续任。另有分析认为，如果他为了不打破几十年来总书记不超过两届任期的惯例，他到时还可以修改党章，改任党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正在财政还有建设上付出前所未有的投入，帮助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的战略要地瓜达尔港迅速发展为世界最大的中转以及货物转运港之一。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这个深水港坐落在石油富饶的中东、中亚和南亚这三个世界最具商业重要性的地区的交汇处。北京将发展瓜达尔港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一部分。根据这项合作协议，巴基斯坦公路、铁路、管道、发电站、通讯以及工业区的建设或升级改造都在着手进行之中。初步估计，中方为此投入的资金为460亿美元。该合作项目旨在将瓜达尔与包括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新疆地区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连接起来，使得中国这一内陆地区能够通过巴基斯坦这一距离更短且安全的通道进入全球贸易市场。有些巴基斯坦人担心中国有技术的劳工、工程师和商人将涌入巴基斯坦，伤害国内产业。
我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不真实。
他说，参与瓜达尔港建设和其他项目的劳工队伍中约有65%是巴基斯坦人，目前中方人员仅有300多人。
Look now, this is the building. You can see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
你看到这座正在施工的建筑都是用中国技术预制的，在两三个月内建成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我认为我们做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工程会逐渐把技术转移到巴基斯坦，进一步减少参与巴基斯坦建设的中国人。
中国的进口燃料和贸易货物将会装载在卡车上，通过喀拉昆仑公路进出新疆。这条公路蜿蜒通过巴基斯坦北部被白雪覆盖的山顶。一些官员预计，瓜达尔港将在5年内成为南亚最大的船运中心，年吞吐量将达1300万吨。他们说，在2030年前，瓜达尔港的年吞吐量将可高达4亿吨。不过，建港和发展中巴经济走廊也面临重要挑战，那就是对于安全的担忧以及印度对该项目部分地区提出的主权申索。就在瓜达尔的两个半圆形海湾之外，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相遇，当地很多人是渔民和造船者，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我们这里经常停电，缺水。
今天没有捕到鱼，空手而归。
他们希望瓜达尔的大规模建设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居民们说，每天停电数小时，缺水，这是他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之音古尔，巴基斯坦瓜达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中还有俄罗斯跟中国还有跟东南亚方面的一些关系进展。现在呢，菲律宾跟俄罗斯进一步的密切关系，俄罗斯向这个美国盟友赠送武器，菲律宾跟俄罗斯还签署了第一份军售合同。菲律宾总统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抵达马尼拉访问的俄罗斯舰队。俄罗斯寻求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影响，这将形成跟中国在菲律宾彼此相竞争的局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所做的有关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之后，不断推动这个美国盟友与中国和俄罗斯走近，一方面为俄罗斯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促成俄罗斯与中国竞相讨好菲律宾。在中国不久前赠送了菲律宾大批步枪等武器后，俄罗斯也开始向菲律宾捐赠武器。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俄罗斯捐赠的这批武器包括5000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100万发弹药以及20辆军用卡车。 这批武器装备已被俄罗斯舰队运抵马尼拉。由五艘军舰所组成的这支俄罗斯舰队几天前抵达菲律宾访问，其中包括了作为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的两艘大型反潜驱逐舰、登陆舰和运输补给舰等。两国10月25日在停靠在马尼拉的一艘俄罗斯军舰上举行了武器捐赠和接收仪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以及正在菲律宾访问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俄罗斯舰队司令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俄罗斯战舰，接下来出席了武器捐赠仪式。俄罗斯海军将领还向杜特尔特展示了用来防御破坏袭击以及水下挖人所使用的一些轻型武器装备。这是杜特尔特执政后俄罗斯海军舰队第三次访问菲律宾。杜特尔特今年春季表示，欢迎俄罗斯军舰随时停靠菲律宾。俄罗斯媒体说，现在俄罗斯军舰抵达马尼拉就如同到家里一样。杜特尔特今年一月同样登上了当时停靠在马尼拉的一艘俄罗斯驱逐舰参观。与此同时，中国海军舰队也在五月份访问了菲律宾，杜特尔特当时也登上了中国军舰参观。这是中国军舰7年来首次访问菲律宾。俄罗斯与菲律宾星期二在马尼拉还草签了两国第一份军售协议，俄罗斯将向菲律宾出售反坦克火箭筒和火箭筒所使用的榴弹等弹药。菲律宾官员说，今年年底可能还签署俄罗斯向菲律宾出售其他轻型武器的协议。负责军售事务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人不久前表示，俄罗斯将向菲律宾出售柴电潜艇，双方目前正在商讨这笔交易。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也表示，俄罗斯能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清单还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装甲车、军舰和巡逻艇等。俄罗斯向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另一个南中海地区国家越南提供了大笔贷款，帮助越南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而菲律宾的支付能力不如越南，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也将向菲律宾提供类似的武器采购贷款。军事分析人士说，菲律宾武器过去长期由美国供应，这次俄罗斯与菲律宾签署出售反坦克火箭筒的协议，虽然数额很小，但由于能在菲律宾武器市场取得突破，因此意义重大。俄罗斯国防部说，菲律宾和文莱目前是唯一的两个没有采购俄罗斯武器的亚太地区国家。在签订军售合同的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同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10月24日还签署了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的协议，但是双方都未透露协议的细节。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一抵达菲律宾访问，这是这位俄罗斯国防部长首次访问菲律宾。随同绍伊古访问的除了俄军高级将领外，还有负责武器销售的高级官员以及垄断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的负责人。绍伊古参加了在菲律宾克拉克市举行的东盟与伙伴国国防部长会议，并分别会晤了中国和印度的国防部长。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目前不断恶化，绍伊古没有与同样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晤，两人也没有任何互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三会晤了绍伊古后也会晤了马蒂斯。俄罗斯正不断加强与南中国海地区各国的关系。独立报说，绍伊古这次访问菲律宾显示俄罗斯试图巩固他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预计俄罗斯与菲律宾的武器合同金额未来可能会达到20亿到30亿美元。也有俄罗斯媒体认为，俄罗斯利用杜特尔特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战略问题学者弗拉索夫说，俄罗斯力求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但不想卷入冲突。弗拉索夫说，莫斯科不会迈出让人觉得俄罗斯将站在这一个 或是那一个地区国家一边的步伐。但是不管怎样，在经济领域，中国会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与菲律宾目前越来越加强互动。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在去年12月和今年4月分别访问了莫斯科，杜特尔特今年5月访问了俄罗斯并会晤普京。普京的亲信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2月份访问了菲律宾，两国也在讨论有可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还邀请菲律宾派观察员参加由俄罗斯所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分析人士说，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目前也在升温，俄罗斯与中国都在菲律宾加强活动，也将造成中俄彼此相竞争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一中全会在25号召开，会后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记者见面会。有分析就说，新领导班子的组合是党内各派博弈妥协的结果。那么有关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连线了采访19大新闻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现场介绍。叶冰你好。叶冰你在我们的线上了。
哎，对，你好婉晨。
好的，
听得见吗？
可以的。这一次呢，中共19届一中全会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各界非常非常的关注啊。你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班子的情况。那么对于还有分析说这个新领导班子的组合啊，是党内各派博弈妥协的最后结果，你怎么看？叶冰。
那么今天啊，我们看到除了习近平、李克强这两名原中央的常委呢继续留任以外，其余的新进的常委会的这个5个人分别是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那么这个名单呢与南华早报早前的预测呢完全一致。这7名常委呢年龄都超过了60岁，而且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呢习近平这一次指定了接班人。这样呢20大以后习近平是否继续连任第3届，习家军能否全面的接班就值得关注。栗战书和赵乐际呢被认为是习家军的成员，而汪洋具有团派背景，韩正则是来自江泽民、曾庆红的地盘上海，王沪宁呢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学者型官员，曾长期在上海工作，可以说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3代的智囊人物。王沪宁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跃升为主管党建和意识形态的一把手，可以说是这次常委人选的最大黑马。预计这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呢，栗战书可能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汪洋担任政协主席，王沪宁呢主管意识形态，赵乐际掌管中纪委，这个权力非常大的这个中纪委啊，原来的中纪委书记大家也知道是王岐山，这一次呢他在党内呢已经卸任了。那么韩正呢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这是都是一些这个现在的这个预测啊。那么这一届常委班子看起来呢，学历都蛮高的啊。经济学博士李克强，法学博士习近平，这两位呢都有学士博士的学位啊。那么王沪宁、汪洋、栗战书、韩正呢都拿到了硕士学位，赵乐际呢有中央党校的在职研究生的学历，他们的这些学位当中呢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职拿的学位。完成。
对，听你刚刚的分析呢，各派都有他们的这个人马在里头啊。那么众多习近平的人选在19大入选了这个政治局还有中央委员会，来谈一下这方面情况。另外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曾经被认为有望入常的胡春华、陈敏尔呢两个人都没能入常，但是呢他们都进入了政治局。李鸿忠呢就是天津市的中共党委书记李鸿忠啊，还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这次也都进入了政治局。那么进入政治局的呢还有李强、李希、丁薛祥这3个人，他们呢都是18届的这个政治局的候补委员。那么蔡奇、黄坤明呢 18届连这个两委的候补委员都不是啊，那么他们的提升速度呢非常罕见。另外呢，上届政治局成员主管宣传工作的刘奇宝，负责党建的张春贤都没能入局，这两个人未来的去向值得注意。那么张春贤呢，以前就有报道说呢，他是在这个新疆担任党委书记啊，有以前有这个传闻说呢，2016年的两会期间呢，张春贤被问到是不是支持习近平作为核心，他回答说呢再说吧，然后就匆匆的离去。后来呢，他被调到北京来担任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那么引发了各界的猜测。那么现在呢，现任的这个新疆党委书记呢陈全国就成功的入局了。比较意外的是呢，有团派背景的李元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晶，这次都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李元朝呢出生于1950年，而杨晶呢出生于1953年，两个人都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么曾经指挥93阅兵的宋普选，这次没能选上中央委员，原因也很奇怪。国家信访局的局长苏小琴刚刚在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但是呢他没能入选19届中央委员，可能是他可能是这个已知的任期最短的中央委员了。据官媒的说法呢，中央委员会呢在初选过程中呢进行了差额选举，这些人是不是因为差额而落选不得而知。完成。
好的。那么还有就是19大的这个相关的会议活动什么样的情况哈，有希望叶斌做介绍。另外我们知道在这个19大举行以前，在北京可以说是高度的这个警戒的状态啊，安检非常严格，还有一些人士被旅游离京啊等等哈。那么这两天呢，这个北京的街头气氛是什么样情况呢？
那么昨天中共19大呢刚刚闭幕，随后就召开了19大的一中全会，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已经举行。今天下午呢，我们前往北京媒体中心的时候呢，在这个长安街上就看到天安门附近实行了交通管制。当时呢后来了解到正在进行新一届领导人与19大代表的见面会。那么新老常委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呢都参加了这次活动。那么今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时长呢达到了2小时20多分。我们刚才这个离开媒体中心的时候呢，这个节目呢也就刚刚结束。那么这次新闻联播呢就创下了这个史上他保持的最长的记录。那么今天上午呢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那么19大呢这刚刚闭幕呢，北京街头的横幅标语呢就立即换上了19大提出的新口号，刚刚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的口号呢随处可见。那么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些这个被监控，在19大期间被监控或者被旅游的这些异议人士和敏感人物呢，现在应该还没有回来。那么据他们当中有些人透露呢，可能是在这个月底或者是之后才能够回到家中。在这个另一方面呢，今天的这个常委新常委与媒体见面会呢，美国之音呢没能拿到这个入场券。据外国驻华记者协会说呢，BBC 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啊，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卫报，英国的卫报，还有经济学人等这个外媒呢，也被今天的媒体见面会呢拒之门外。那么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呢正在就此事质询投诉，要求有关当局呢做出合理的解释。完成。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叶斌在北京给我们做最新的连线报道，谢谢叶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展开亚洲之旅，当中包括了他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提醒川普总统必须非常具体地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美国所关切的议题，小心中国急为在行的这种奢华礼仪。他还批评川普政府退出奥巴马政府时期所达成的两项标志性的协议是犯下严重大错。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距离川普总统首次访华约两周的时候，在纽约表示，川普很可能把首次访华当作是去接受中国人对他的盛大欢迎。他提醒川普要小心中国的奢华礼仪。他说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he not simply.”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他别简单的把这看作是中国人为他举行盛大仪式而要他去的。中国对于仪式极为在行，他们对豪华宴会极为在行，他们对国事访问的礼节极为在行，他们认为对方想要的就是这个。赖斯说，衡量总统访问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其访问的具体成果的质量。他说，我认为必须非常具体，要问，要提出要求。我说提出要求并不是要用对抗的方式，而是我们必须应对的真正议题，包括气候变化、朝鲜问题、南中国海问题。赖斯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中国市政厅大会上回答该组织负责人欧伦斯和与会者的提问时，面向全美84个分会场以及两个中国分会场的观众做上述表示的。赖斯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但又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他说
We believe and we demonstrated.
我们相信并显示出在许多领域美中可以进行建设性合作，从核安全到气候变化，从疾病防治到反恐等一系列议题。与此同时，在这同一关系中，我们又有很激烈的竞争。我们的挑战是把合作最大化，管理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略上的竞争。赖斯批评川普政府把中国的人权问题排除在美国的核心议程之外。他说不能让人权问题压倒双边关系，可是它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它被削弱了。赖斯还批评川普政府退出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两个标志性协议，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及 TPP 和巴黎气候协议，是两个严重大错。他说，我很遗憾地说，新政府和总统所做的是让美国从许多关键性的议题的领导地位上撤了出来，而把敞开的大门留给了非常热衷的中国人去发挥主要作用了。已经成立50周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每年都举行中国市政厅大会，目的在于向美国公众普及美中关系重要性的教育。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共和党的内部纷争啊，现在是有增无减，而且川普总统跟共和党的参议员科克，有人翻成科克尔，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深。两位他们在星期二呢继续攻击对方，科克尔参议员甚至表示不再支持川普总统。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那么今天呢，是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也马上回击了各个这个共和党议员对川普总统的批评啊。那我们刚才您也提到说今天川普总统亲自到国会跟共和党的议员进午餐来讨论这个税制改革的事情。那么今天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说这一次的午餐非常成功，那么谈了很多的事情。那不过呢，这个当然媒体的聚焦就是在好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呢现在都公开的来批评川普总统，包括我们今天 经讲到了这个考克参议员，他说呢，川普总统在贬低美国。那么还有这个最这个震撼弹今天下午才发生了，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弗雷克议员呢，他也宣布说不再参选了，因为他说在这个川普的年代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底下，他没有办法来认真的从政，所以呢他也宣布不再参选。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他也在这个前两天的电视节目上呢，他也公开批评川普总统，甚至呢把川普总统当年在这个战争当中呢说他要脚上长骨刺而不用当兵，五次不用当兵这样的事情呢也都提出来讲哦。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次今天在沙拉桑德斯白宫的发言人呢，就在多方的也多次来为川普总统辩护。首先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今天早上先是在自己的推特上来攻击考克参议员，他说呢鲍勃考克他帮助奥巴马总统给了我们糟糕的伊朗协议，他在田纳西州连捕狗人都选不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考克参议员当年是反对伊朗核协议的，而纵使川普总统自己说伊朗核协议很糟糕，但是他也自己后来决定呢并没有要退出伊朗核协议。那么在今天呢就要问到说这个考克参议员这样的说法，还有川普总统对考克参议员连捕狗人都选不上这样的说法有什么看法的时候，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说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人呢，人民自己选民自己会来决定，那考克参议员自己的民调呢是否不够高，那也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可以自己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今天呢他又特别又再度的来这个攻击考克参议员，说考克参议员不愿意在税制改革上来协助并且与川普总统做配合。不过呢今天媒体也问到是说这个白宫方面还有川普总统是根据哪一条来认定考克参议员没有要帮助他在税制改革上来进行，因为考克参议员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配合这次的税制改革。那么萨拉桑德斯呢白宫发言人的回应只有说哦他看起来不是很情愿，所以说我们认为说呢他并没有要真正的配合我们做税制改革。那么有这么多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跟川普总统都产生了摩擦，那甚至呢已经有两位考克参议员还有刚才说的亚利桑那州的弗雷克参议员都已经公开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不愿意在共和党来再进行这个大选啊。那么是否说代表川普总统现在有希望或是想要来重新塑造共和党？那么对此来说呢今天白公共新闻发言人只是表示跟总统实际行是否要来重新塑造共和党，川普总统无论如何都会跟共和党的还有这个国会里面的不同跨党派的参议员来进行合作。那么至于说之前曾经川普总统可能要希望考克参议员自行辞职，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还没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并没有要求考克参议员要自行辞职，但是白宫希望考克参议员在他剩下任期之内要认真的把他的任期做完，然后在各个方面的政策与白宫与川普总统来合作，来推动川普总统想要推动的各项行政。紧张。
好的，谢谢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还有罗冠聪在被监禁两个月之后，他们在星期二获得保释并且得以寻求上诉。对此呢，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很高兴知道他们被保释的消息，但是香港的政治情况还是令人担忧。另外呢，在美国国会呢，也有国会议员批评川普总统缺乏总统高度。那么考克参议员就说总统在贬低我们的国家等等内容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从下面的对谈中做了介绍。
关于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对于这个香港学生运动领袖保释出狱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一直以来呢是十分的这个关注香港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因为领导雨伞运动而被判刑入狱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呢，在星期二上午是被这个获得了保释出狱，同时呢得以上诉，寻求这个上诉。那么对此呢，我们今天也向这个国会议员来询问他们的反应。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呢他也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提案人之一， 的这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卡丁参议员呢，他是向我们表示，对于罗冠聪和黄之锋获得保释出狱呢，他固然是感到相当的高兴，不过呢，对于香港人权呢，还有政治的发展，现在的这个情况，他认为还是十分的引发人担心。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黄之锋和罗冠聪被保释出狱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很高兴他们被释放，但在香港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仍然不如原本的预期。
纯粹因为说出反对政府言论而被关押的人应该被释放，所以我对此表示赞扬。
是的，我们向卡丁参议员也进一步询问了这个他具体希望在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上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和进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卡丁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希望见到香港有公开选举特首的程序，我以为这能实现，但很明显的还是没有。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黄之锋和罗冠聪呢，是分别以这个5万港币现金，还有他们这个父母各5万的人事担保呢，来获准这个保释。那么在这期间当中呢，他们是不能离开香港，同时也必须要缴交所有的旅游证件，每个星期也必须到警署来进行报到。那么同时呢，这个另一方面，他们这个提出了上诉呢，最快也将会在11月7号来进行开庭的聆讯。那么届时我们也会掌握国会方面对于事情的有关发展的这个反应。林森，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美国国内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是在星期二中午到国会和参议院共和党的共和党人呢是共进午餐，主要呢是据说是要讨论这个税改。不过呢，各界的目光呢可能都是在专注川普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之间的这种隔空的这个相互谩骂这方面，尤其是和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的这个口水战。
是，
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是，目前美国媒体呢还有政坛呢可以说是都聚焦在了这个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的这种口水战还有互骂上面。那么在今天上午呢，这个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考克参议员，他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时候，是这个以非常严厉的这个言辞来批评了总统川普。他提到说，这个总统川普呢是在故意摧毁我们和世界这个各国的这个关系。那么也说世界领导人呢都不相信总统川普所说的话，因为这个他们这些领导人都注意到了总统川普所说的话都不是真的。那么在一连串的这个批评之后呢，考克参议员呢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总统川普是在贬低美国。那么对此呢，我们在今天这个在国会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门外呢，我们是大批媒体呢都会守在这个门外，希望能够请考克参议员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这个贬低的美国的这个他这个说法。那么相当罕见的是，这个考克参议员呢他在今天回答记者提问呢是相当以诚恳的态度来进一步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总统川普正在贬低美国。我们继续来听听考克参议员他的说法。
在全美人民面前骂人，说出一些所有人都知道不是事实的话，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企图霸凌别人，点名别人，分裂我们国家，年轻人都在看，不只是我们的国家，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总统这样的心理特质是在贬低我们的国家。我们以为他会希望好好当美国总统，行为处事像个美国总统，但很明显的，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子。
是的，我们也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考克参议员不再寻求连任，但是他在今天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相当的公开的这个抨击了总统川普。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考克参议员呢他也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呢，他没有看到川普总统任何往上发展进步的这个趋势，反而是不断往下走的这个方向。那么就像您刚所提到的，川普总统今天中午呢是到国会和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来进行午宴，主要的话题是谈论税改。那么不过呢，各界的焦点还是集中在这个川普总统和考克参议员的目前的这种口水战上面。那么今天的这个午宴结束之后呢，共和党的议员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今天谈论的这个午宴的话题呢都没有谈到有关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以及他们和共和党人之间的纷争，主要的话题都是集中在税制的改革上，这也是目前共和党所集中目标的这个努力的方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本星期对台湾进行3天的访问，期间呢，他说台湾跟美国拥有持久、全面而且是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3月卸任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丹尼尔·拉塞尔10月22号到10月25号期间对台湾进行首次访问。拉塞尔星期二在政治大学以《台湾、美国与世界》为题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和台湾拥有持久、全面且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和台湾的领导人、社会机构和人民在各种议题上进行紧密合作。他说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grown.
拉塞尔说，美台关系不断成长进化，白宫和台湾总统府多年来不断易主，但不变的是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稳固友谊，还有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和3个联合公报的美国政策，以及美国对台湾人民的繁荣与自主持久不变的关注。而在这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共同信仰。拉塞尔在演讲中解释美台在经贸、安全、教育、灾后人道救援、环境及公共卫生等各种面向的合作与进展，并肯定台湾对国际社会的积极贡献，包括台湾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他说
The most serious security challenge that the region faces today is th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拉塞尔说，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朝鲜的核武与导弹威胁。对此，台湾不仅主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各种要求，并且超标执行，更禁止和朝鲜的一切贸易活动。拉塞尔在讲话中对中共19大及川习会背景下的美台关系谈到他的观察。他说，美国希望两岸关系维持稳定，也认为一个自信安全的台湾是两岸平衡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和北京建立建设性平衡的互惠关系。拉塞尔说
Clearly, China has undergone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last half decade under Xi Jinping.
拉塞尔说，明显的，过去5年来，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经历许多挑战。明显的，中国经济庞大且持续成长。中国对区域和全球事务日益采取积极态度。北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并不出人意料。但是这是否会危及台湾呢？我要说的是，美台的共同利益、共享价值、制度联结以及人员往来，这些都有如毛一般稳固，我们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拉塞尔说，美国的一贯立场是两岸必须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而且必须为两岸人民所接受，因此美国一向反对片面改变两岸现状的行动。他说，美国当然期待看到两岸关系改善，但是速度和范围必须是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拉塞尔说，美国不会在北京与台北之间当协调人。
One of my predecessors and a respected mentor of mine, Winston Lord, once said,
他说，如同我的前辈温斯顿·洛德大使开玩笑说的，美国人没有聪明到足以调停中国人之间的争执，但就算我们可以，那也不是个适当的角色。我们总希望能帮得上忙，我们将站在朋友一方并坚守我们的原则，我们不会走开。拉塞尔说，两岸最终仍需要仰赖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足够的耐心、创意、弹性以及有效沟通，来处理两岸关系并化解分歧。拉塞尔目前是亚洲协会常驻外交官及资深研究员，他在访台期间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进行了会晤。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的，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访问新德里与印度官员会谈时，承诺与印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蒂勒森在印度外长斯瓦拉杰的陪同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加强了致力于阿富汗以及更广泛的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蒂勒森星期三将跟莫迪总理会面。这位美国最高级外交官星期二访问巴基斯坦时，敦促该国领导人加大努力打击激进和恐怖主义。俄罗斯动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挠了美国的提案。美国提议延长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攻击的调查人员工作授权。在安理会星期二的投票中，11个国家支持把调查使命延长一年，俄罗斯和玻利维亚投票反对，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弃权。叙利亚的紧密盟友俄罗斯称这项表决是企图让俄罗斯尴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会晤了参议院的主要共和党人，虽然他与参议院来自田纳西州的重量级参议员鲍勃·科克互相讥讽不断，但是他希望推进他为公司和中产阶级减税的计划。川普与包括科克参议员在内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在国会共进午餐，就他税制改革的内容进行广泛探讨。川普离开会议时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参议院上周批准了一项预算案，该预算案最终可能导致在接下来的10年内减税$15万亿，同时让美国已经达到$200万亿的国债增加$15万亿。白宫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星期二努力弥合主掌白宫并且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内日益扩大的裂痕。最新的分裂是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弗雷克在参议院公开抨击川普总统的行为，并宣布他将不会竞选连任参议员。弗雷克在新当选为参议员前曾经做过12年的众议员。他说，当维持美国强大的规范和价值观受到破坏，并且能够确保整个世界稳定的联盟和协议不断受到140个单词，也就是在推特上发文的最多字数限制，所表达想法的受到威胁之际，继续沉默下去就是严重的错误。他说，共和党自欺欺人，幻想川普能够回归正职，而这样已经太久。另外一位任参议员内如此罕见的崩裂及同一党的总统实属罕见，而几小时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跟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科克进行言辞交锋。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政令恢复接纳难民进入美国，但是针对11个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高风险的国家采取更严格的审查程序。上一个有关暂停接纳难民120天的政令星期二到期之际颁布了新的政令，所有希望进入美国的难民都将面临更多更严格的甄别程序，包括提供比以前要求的更多的个人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